南无。
南无
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
德
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辟断空邪说第六，释迦如来一代圣教。一本于善恶果报，因缘主法为始终不异之正教也，虽有百非超脱之具，岂必离乎因缘法哉？奈何今时有一等断人善根极恶缠体之辈，不施佛祖为人破执除疑解言去缚之谈，随他脚后跟转，妄为除此心外，足行皆空，无佛无法，非善非恶，错认妄施是真，为此心外无法可得，遂即薄无因果，排斥罪夫，言一切菩萨诸佛形象，只是个金银铜铁土块木头，一大藏教只是个树皮插不进的固执，本非真实，何足依凭？与一切善行功德无不一一扫除，未年着相，一入谈他之短，嫌己之长，或成属参话头，而又未不可固执，所性使人内外空所所，豁达地了，既乃潜行逐恶及淫怒痴等，反为于道无碍，自转转他，内心腐烂，呆不可闻。譬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身中肉，此等见解，其类甚多，必是天魔波旬，惜恨未消，孰浅来者，令同我行拂，坏我道法，而无疑余，呜呼痛哉！先看这一段啊，辟断空邪说第六啊，第六章，辟就是批驳啊，批判啊，这个驳正的意思啊，断空啊，佛法讲外道的一些见解，都是不是断见就是常见啊，引发了很多的啊不正确的知见。这里在断见里面又有两类啊，一类就是否定后世有善恶因果报应啊，这个断灭见啊，人死的灭啊，没有什么报应之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断见就是认为一切法皆空，没有因果。那么这里呢主要批驳的是第二种断空，一切法都是空啊，这个所以无因果善恶可言啊。但我们看到这两种断见，实际上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可能更主要的是否定后世的善恶因果报应啊，人死得灭啊。但这个妙业禅师在那个时代所针对的是教内有一种修行的啊， 那种知见上的偏颇，主要使那些啊这个禅宗的啊一些这个空浮高心，不了解禅宗真实意义和般若的真正知见的人所显发的这种啊薄无因果啊高谈玄妙啊这样的一些邪说啊。所以这小子就是救末法之疾病啊。如果在正法相法的时候，这一类的邪说还不至于那么至圣，不至于那么普及啊。随着末法众生啊福德越来越薄，智慧越来越浅，业障越来越深啊，种种的那种非常啊邪的学说之见都会充斥泛滥出来啊。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就得要啊把正法的声音如狮子吼一样的这个传达出来，来拯救末法众生啊这样的啊可能误入邪见啊这种港湾的这样的危险啊。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把一个正确的观念给我们传达出来啊。释迦牟尼佛是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八相成道啊这个一代实教啊处处讲经说法啊。那这些一代圣教的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啊？这里谈到因果问题啊。一本于一，就是自始至终都是根据善恶果报因缘诸法来展开佛的正教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谈理上是一切法的本体上的空性，在这种空性上要自然建立因缘的因果的法则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一切法由因和缘啊这个显现出来啊，显现出来，但怎么去理解这个显现出的现象界的缘起法跟本体上的这种啊这种无相无愿空怎么有个辩证的把握啊。那真正一真法界的体性，它也确实是啊一切缘生法自性本空啊。所以在这个自性本空层面当中是不离一层的，是可以扫荡一切的。但是这种扫荡一切啊这个体性，这种无性无相空的体性，它要随着染净缘产生它的现象，就是真如体性它一表现它的作用，哎，它就会形成十法界的这种一正善恶因果的现象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六凡众生还是四圣众生修行人，他在这个十法界里面就离不开善恶因缘果报啊。但是十法界的现象当中，他的当下也就是一真法界的那种啊空的体性，所以就谈缘起的十法界当体即空啊。正因为由空法由主法的空才能建立十法界的因果，哎，大家要了解这个空有不二的道理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圣教他的始终不移的正教啊。所以你为什么看这个彻悟大师为什么有两句话啊，就谈正念，这两者的关系啊。这个善谈心性者，必不其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福心性 此理事之必然也。啊，就是善谈心性的人，善谈心性，这个心性就是要谈诸法的空性了，这种玄妙了。但这种谈玄妙空性的人，啊，世事无碍的法界的人，你看全体的世事无碍的法界，它都是从空性里面显现出来的，乃至于我们前面讨论的西方极乐世界全体一乘庄严，也是从空性里面显发出来的，啊，所以善谈心性的人，他绝对不会放弃和违背因果的法则。你西方极乐世界是空性里来的，它也是建立在因果的方面，它一定要阿弥陀佛发愿，发愿一定要修菩萨大行，才能形成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这种一乘庄严当体它又是实相正如，所以谈理上的人一定不会否定事相，因果就是谈事相，但如果你在事相上深信因果，深信因果的人，他就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严持戒律，菩萨六度万恨，他就修行，所以深信因果人，他就在修德层面一定会努力去做，然后就显发他的性德，他就最终必定能明心见性，了解诸法的这个本质的这样的一个体性，所以这两者理和事不能偏废，这才是这些祖师由如来一代圣教所引发的一些正确的开始。虽然在一大藏教里面有宗门教下特别是宗门这种正法野藏教外别传般若系的这样的经典，谈有百非超脱之句，百非就是离百非绝世句，百非就是由世句引发的这个一百种的错误的知见，那诸法的实相是离开这些的，离心缘相，离语缘相的，是你说它有，说它无，说它既有既无，说它非有非无，这些都是不搭嘎的，所以离百非，超脱就是超脱这种我们的心行心缘之相，超脱语言之相，这就不可思不可议，就是向上一路，只归本分向上一路，就是超脱之举，虽然在大乘的圆顿佛法有这个有这些向上一路离言说相的这样的一些文句，但是它本质上也没有离开因缘法因果的法则，好，那把这个如来的正教阐释了以后，立了一个正确的见解，好，再来看看那个时代出现了什么问题。这妙耶禅师所处的时代奈何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一等人专门断人的善根这个禅体哦，它是禅体之辈，而且是极恶的禅体，极恶的禅体就集中体现在否定因果法则，就是极恶禅体不了解这些佛陀和祖师们这些向上一路这种疾风转雨这种别出一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段，是为了破除学人的执着和怀疑的那么一切众生本具佛性，本有自然智，他就是由于有执着他不能现前，所以这些佛祖们去年解缚这样的一个方便之谈但你这些这个方便之谈，你不能把它作为实法去理解所以就错会了 佛祖的这些啊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之谈，就随着他人的脚后跟转啊，转转他就产生什么不好的见解呢？就妄谓，就是没有根据的说出啊，除我这个这心之外，一切行都是空的，唯有这个心是真实的啊，这个外面没有佛也没有法啊，这个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啊。那么他对这个心的理解实际上他就错了，就错认自己的虚妄的心，这个心意识为真如自性啊。这一点这个在楞严经啊，这个七祖真心十方显见里面啊，释迦牟尼佛就开示阿难，就是有很多众生修行乃至于最后成为外道啊，就是不了解两种心。第一是无始以来的生死虚妄的心，就是认这个攀缘心为自性。第二是不了解啊这个无始以来的那个涅槃妙明真性之体，这个体能够显发啊阿赖耶识第七识前六识啊，但我们就在这个八识里面这个作用，但不了解它的所流出的那种妙明本体的体性啊，所以就要这个在这种一切现象当中啊指点我们啊妙瞻总是不动真的那种真如自性啊。而我们凡夫众生不经过佛的指点，我们多次把虚妄的攀缘的心认为是真性，这就是错乱修行终于都不能得到正果的啊。那有一辈人恰恰就是犯了这毛病，把这个虚妄的八识的心攀缘的心认为是真的啊，所以就说除了我这一念心之外无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啊。既然他否定没有一法可得，所以这种观念自然就会薄无因果，无因无果啊，排斥这个善恶跟罪福之间的对应关系啊。那如果把这个薄无因果对这个善恶罪福的关系给否定掉，那他的行为一定是放浪形骸，肆无忌惮啊，甚至把喝酒吃肉啊都认为是很高妙的东西啊，我很洒脱很自在啊，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他就用这些都来说啊。好，进一步的他对于啊这个三宝的否定啊，进一步说一切菩萨的形象啊诸佛的形象啊只不过是金银铜铁吗？泥巴和木头弄成来的嘛，这有什么可以去顶礼的啊？没有知觉的东西啊，你的心就是佛呀，你去顶礼这些金银铜铁干嘛呀啊。然后一大藏教啊，这个三藏设备大藏啊，这些也啊心外无法，这些都是要否定的。这个一大藏教经典算什么？就是树皮吗？啊，是擦不干净的纸吗？啊，擦东西都擦不干净的纸吗？啊，你要去顶礼膜拜去读诵它干嘛呀？啊，都没有真实性，啊，它的本性都是啊不真实的，因为一切法皆空嘛，空的嘛，啊，那既然是不真实是空的啊，它。更没不足以规范我们的行为的准则嘛，不值得去依赖依凭嘛，啊， 所以他就对一切这个世间的善行和为修出世道的这些善行功德，他一一都扫荡啊，扫荡。你如果你要去持戒啊，去修做慈善事业，去读诵经典，就是他认为你着相啊，心外求法啊，着相啊，然后动不动就谈他人的短处啊啊，这个不懂得修行，那个不洒脱，那个不能在我们在自心体认啊，哎，就显出他啊多么高明啊，多么高明。这里有个短，就是尾巴露出啊，自赞毁他啊，或者他有时候也会谈参话头啊，这参话头，这个在禅宗啊开始来的时候，不离文字，直指啊本心，见性成佛啊。那么以后的讥讽转语，包括棒喝啊，以后的参话头，包括摸照禅，都是这些祖师们啊为了学人切入到这种宗门的本来面目施舍的手段啊。这个参话头是从宋代的大慧宗杲禅师开始提倡的。这个参话头，又参话头是怎么一个来历呢？它是从公案禅脱胎而来的。公案，我们禅宗会讲1700则公案啊，这是这些祖师大德开悟的人对学人之间啊的一些问答啊，他能提供一些剿灭情识的这种方法啊，能够做后世一个典范的，就叫公案啊。啊，那公案呢，现在那个这叫公案禅，但是这个参话头呢，就是参公案当中的一个字啊。比如学人来问啊啊，问学人，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啊，狗子就狗有不有佛性，那回答是无啊。那这个一问一答就构成了一则公案啊。那么在这公案当中，你这个无，你就抓着这个无来参，这就叫参话头啊，就是这个参的人对这个无紧紧抓住，很下功夫，茹毛补水啊，这个刻刻提思啊，哎，这个吃啊，吃饭也是这个无，走路也是这个无，睡觉也是这个无，一定要在这里参透啊，哎哎，这个一日不行就一月，一月不行一年，一年不行就十年，乃至一辈子，乃至生生世世，就参这个话头啊。而这个话头是以疑作为前提，你参这话头要生疑啊，你生疑才能够把持得住这个话头，然后念念就是参参参，哎，参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啊，忽然这个岸上观立子，转个身，这叫有时候叫铜底脱落，哎，消息就来了，冷灰里面爆出一个热豆子啊，这时候铜底脱落啊，这个灵光并现，哎，这就所谓开悟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参话头让学人开悟的一个方法啊，也确实在宋代以来，这个参话头对一些禅和子这个功夫的这样的一个进入正轨啊，正轨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但这里一定要疑啊，比如参念佛是谁啊，你念佛是谁，你起不了怀疑啊，天天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你起不了怀疑， 你倒不如念阿弥陀佛好了啊。所以这个好，这参话头是一个方法啊，如果你尊重这方法，它也能够有收获。但是这些这个断功邪说之辈啊，或者他也参参话头，过段时间就说啊，又不要固执了啊，不要执着这个话头了。好，当他叫人不执着这个话头的时候，这就麻烦了，因为众生的心都是散乱的，他没有一个细缘之间把他的心系住啊，不能自信一处啊，不能刻刻提思啊，这里就完全就把这个人家能助功夫的一个方法又给断掉了啊。那不可执着这个话头啊，你就是内空外空啊，一切都空啊，这叫豁达空啊，一切都空，你就能了。但这里就麻烦了，这里空它是物证的产物，不是你说出来的，不是。当你说一个空的时候，你说你不可执着，不执着这个话头啊，一切都空，你在还在执着这个空啊，你执着这个空也一个空相，你还是在执着里面啊。要知道凡夫众生都有执着啊，到了无执着的情况，那是平等觉了，那真正证到了诸法的空相的人啊，这凡夫是做不到的啊。所以你让他这个内外都空，一切皆空，他又执着一个空相，也完蛋了，一点功夫都用不了啊。好，他不仅是这样，而且知见上的这样的邪说，实际上他就导致了他行为上的乖违啊。表面上叫做口口谈空，步步行有啊，他自己就瞒着人在行诸恶啊，一切法都空，并不妨碍他喝酒吃肉，并不妨碍他潜心淫欲啊，他必然会到达这个程度。这个程度，这就是判断是魔还是佛的一个分水岭。他不持戒啊，他不持戒，而且还很高妙的说啊，这些饮酒吃肉、淫怒吃啊，与佛道没有障碍啊。这样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内心是非常浊恶，外面装着谈玄说妙、大善知识的样子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妙业禅师是痛心疾首，这个听都不想听到啊。这种人就像狮子身中虫啊，狮子上面的虫食狮子肉，身中肉，等于这主要是指教内的这些邪见之徒来败坏教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具有这种见解的人，种类人数还甚多，这就可怕了。如果偶一为之也就算了啊，但很多啊。你看印度文超常常在这种便携这个方面，就民国年间也常常是出现这些事情哦啊。这个都有些喜欢谈空的人啊，他开始说自己开悟了啊，就悟到了，看看哎，也没什么人跟随他，正好他干脆说我证到了啊，我能知道你死了到哪去，我能超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哎，他一说证到了，那大家就趋势落悟了，一下子他的门徒他就很多，几千几万 啊，然后他就自己把那些古来的大德的一些开示啊，这个像拼凑作为他的语录，哎，他开悟的语录，啊，这个在民国年间还非常有市场。印祖专门就这个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加以驳斥，这就是磨子磨孙了。所以这个妙义禅师说这一定是天魔波旬啊，波旬是第六天的啊魔王啊，他要坏灭佛法啊，佛成道的时候他要破坏佛在一代十教这个弘法的过程，他也常常做障碍，乃至于佛赐摩旬啊，恳请佛入灭啊，说你教化的差不多了，你该走了吧啊。但是佛的威德让这些魔王波旬在佛世的时候不能得成他的阴谋啊，所以魔王波旬也有他的怨恨未消啊。那等到末法的时候呢，魔王波旬说我要派我的魔子魔孙到你的僧团里面去啊，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啊，来在里面破坏佛法啊。魔王波旬曾经是这样发过誓的啊，可能啊，那这样的正是末法时候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啊。前不久我也接到一个居士的信啊，他也谈到有一些啊出家人谈的啊，有一个比丘谈的是太不像话，所以他就指出这个比丘说的是不行的。然后旁边人说，哎，你不能说生过呀，说生过是要下地狱的，怎么搞得他内心很矛盾，到底该说不该说啊。我想在知见上不分出家在家，他只要违背佛陀的教示，就是在出家人也得要指出他的错误，不能说他有出家人身份讲的跟佛法完全相悖的东西是由于他是出家人身份我就不敢说他，这是不可以的啊！只要违背佛说的话全体要公之，这样才能使正法得以久住啊。正因为这些魔子魔僧，现在的魔子魔僧已经进入僧团了，你还他讲的就是魔的话还能去听懂吗啊？所以这里一定要依法不依人啊。妙业禅师对当时僧团的这些人，这些观念都是出家人说出来的，穿着出家人的衣服来败坏佛的道法道，呜呼哀哉。好，请看下面。若如彼见，为形象非佛，不知何者是佛，指莫非金，不知何者是金，若自心是佛，何物非心，而独为圣人之相，非心非佛耶？又心即是佛，何人无心，而独为汝心是佛，使人非相非金耶？不知众生之心，全体在迷，必假圣人形象经法而表显之，使人有所误解也。若有误解，则实身佛真心平等遍一切处。经云：诸佛说空法，未度于有故。若佛着于空，诸佛属不化。又云：宁可说有如须弥山， 不可说无，如戒子许。重正空法，优质小乘，岂能如大菩萨等从空入有，正以俗假，于众生界如佛度众生者也。是故小乘空见是大乘菩萨所弃，佛说空法是未了义。好，先看这一段，下面就对前面的一些邪说啊，一一加以驳正啊。如果像前面这些啊邪知邪见人的见解，说这些啊佛的形象都是金银铜铁土块木头啊，这形象不是佛啊，既然不是佛，不知道什么是佛。你说不说啊，说这些这个啊纸张啊纸摸的这不是金，只是纸摸而已，那不知道什么是金啊，那就对这邪见否定这种佛和法加以顶明真的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如果你否定佛像不是佛，你就说你自心是佛啊，自心是佛，那一切法都是由心显现出来的，那一切法一切物也是心啊。啊，你只是说这些佛菩萨的像非心非佛啊，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佛菩萨像非心非佛呢？那么这些佛菩萨像也是我们的心里显现出来的，你不能说它非心非佛呀。啊，如果你说心即是佛，那大家都有心呢，大家都有心，你怎么说你的心是佛啊？就使其他人对这个佛像和经典加以否定呢？啊，那要知道佛这个佛像经典它为什么会显现出来啊？这就是住持三宝，这个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一切金啊，这个金银土铁铸的啊，铜铁铸的佛像，你一说彩画就是佛宝吗？三藏十二部经卷就是法宝吗？啊，剃然啊，出家受具足戒的比丘尼就是僧宝吗？佛灭度之后，唯有靠这样的三宝，叫做住持佛法，这住持三宝，你不能去否定它，啊，为什么不能否定它？为什么要建立住持三宝？这是教化众生的啊一个必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要知道我们凡夫众生虽然本具佛性，但是现在我们全体是在迷惑颠倒里，内心是像黑桶一样的漆黑无明呢、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全体的在个浊恶里面愈演愈烈啊，所以要把这个清净平等的佛性显发出来，就要借托佛菩萨的形象以及经法传播而表显，就是把凡夫众生的佛性把它显发出来啊。前面为什么探讨你看到佛像，那佛像里面就有佛的法身报身啊，你就向他去祈祷求他的加持，就会有感应啊，这种感应加持就能使我们扶助烦恼啊，增上我们的修道的功德啊，从而把我们的佛性显发出来啊。经典就是 教过我们在深陷因果的情况下，怎么在这种持戒、禅定、开发智慧、六度万行当中，指出一条这个达到大乘涅槃目标的一些道路、一些方法。如果你把佛像和经典都给它否定掉了，那好了，众生靠什么？你说即心即佛，他全体的心都在迷惑颠倒里面，在理上可以说即心即佛，在事相上他根本就没有佛的任何气氛，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理即佛，为什么天台讲六即佛？你理即佛虽能有本性，理上具足佛性，你全体正在鼓摸在无明烦恼里面，你显发不出来。哎，现在就一定要经过明智即佛、观心即佛、相识即佛、分证即佛，到达究竟即佛，这时候你才有资格谈空的问题，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问题啊。所以通过佛像和经典，使我们凡夫众生能够悟入啊这个法性啊。如果悟入主法的实相，才能够限量了知我们众生借耳一念跟十方三世诸佛所圆满的那个心是平等的，是不二的啊。佛的心遍一切处，我们的真心也遍一切处啊。阿弥陀佛的心能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念头也能遍在阿弥陀佛心里。于是阿弥陀佛遍在我们这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众生心中的佛。我们的心可以遍在阿弥陀佛心里去，而我们众生就是佛心内的众生。哎，这时候他就会限量了解我这个摩尼珠跟阿弥陀佛的这个珠，这个两珠辉光富集相应。所以大乘经典说啊，诸佛说空法啊，般若些经典都是讲空法。为什么要讲般若性的一切法皆空啊？这个十八空啊，空空一空，一空到底，就是凡夫众生有一个对现象界的猛烈的执着，他只有对我们的身心。五蕴的身心，对外面山河大地，对五欲六尘，对家庭眷属，他都认为是真实的啊。所以就要用般若的空性来告诉一切法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真理啊。这就是破除凡夫众生执有的颠倒。由于执有是对我们很重的烦恼，所以就要用22年的这么长的时间来淘淀我们执有的烦恼啊。所以说空法是为